我们开始学习三字经论。我们学习的主要本子就是这个四义对照本，就是学习这38个颂的每一个颂子的意思。我们的目标就是你看到这个颂子的话，你就确切的知道他在说什么。现在我们开始学啊。三字经论：敬礼世间自在，婆伽梵。婆伽梵，这就是世尊的音译。为什么要这个给佛这个顶礼呢？因为这个佛给我们送来能够究竟解脱的佛法，能够成佛的佛法，所以呢先顶礼佛。下边呢是第一颂。韩老的翻译是这样，他是七言：遍计所执依他起，即圆成实自性等。这个等呢，不是说它后边还有东西，我们汉语的习惯就是把这几个说全了，也加个等字。所以三字性就是三字性。确定安立三字性，许为甚深之所知。前边把三字性的名字列出来，后边呢说这个论呢要准确的定义这个三字性。许为甚深之所知，就是说这个三字性的理论呢是甚深所知，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理论，就这个意思。说那深到什么程度呢？没比它更深的了。因为你如果要是懂了三字性呢，一切佛经都懂了。所以呢它甚深，就是非常深，深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整个佛法里头最深的理论。所以这第一颂比较好理解哈，三字性的名字列出来，然后告诉你说呀，这个三字性的理论是非常深的理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理解深到什么程度，深到你学好三字性了，世界上对你没有疑惑，没有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诸佛的这个经论，你诸菩萨的经论你都能看懂，你说你世界上还有什么秘密？所以说这是最深的理论。下边是刘笑兰的译文，我们来对照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对照本很好，一个也是复习，然后有不同的地方一对照，又加深理解，这个方法很好。刘笑兰译的是五言：遍计同依他，给予圆成实，许此三字性，智者深所知。他这加一个智者，就是说是智慧的人非常这个甚深的所知吧，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下边是金科目的，这个是从梵文译的：所执与依他，复有圆成实，是三字性深，智者所应知。意思没有一点多少，是吧？三字性很甚深，也是这个智慧的人所应该知道的。最后一个是谭希勇从藏文译的：遍计与依他，即以及圆成实，安立为三性，具智者须知。第一颂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介绍三个名字。三个名字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是打了个比方，说三字性如果用梦语说，就是梦里的一切法都叫遍计所知性。有人告诉你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这是梦，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然后呢梦醒了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实状况，就是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叫依他起性。这是一个简短的介绍。现在呢三个名字出来了，我们就要把这三个名字呢介绍一下。先介绍第一个。所以韩老为什么用七言呢？以前好像人们用五言比较多。韩老说呀，这个用的字少啊，里头藏的信息量就大，需要解释的这个灵活性就大，尽量多几个字啊，你就可以把意思说的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所以韩老主张用这个七言。另外呢韩老还主张什么呢？尽量用意义， 就是把那个词的意思译出来。因为我们前边译佛经啊，有很多词是音译。为什么译音译呢？我们前边讲经讲过，就是说有些词啊，你找不在汉语里头找不到它相对的这个词，准确的找不到。你比如说般若，哎，般若意思是智慧，但是佛说的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就是世间人理解的那个聪明一点、脑子快一点、灵活一点那种智慧，它是空掉世间、见到世界真相的大智慧。所以呢，你要是就一个智慧，人们一看啊，我们谁老李就智慧啊，老李脑子快得很，我们这的聪明人，他就认为他有智慧，那就完全误解了。所以要以般若，就是说你一般人没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还得去看佛经，还得去看什么是般若哦，你才能够准确理解。但是韩老说呢，这个呢你太多了也不行。哎，你看我们现在读那个乐藏是吧，里头好多词儿，他说有一些词儿啊，他说你不可能搞得那么准确哈。再一个你音译了，你还得去查它是什么意思。说韩老主张啊，就是尽量用意义。我们来解释这几个词啊，遍计所值性，这是第一个性，依他起性，他把这个性字省略了，原成实自性是全的。哎，这个依他起性，这个性啊全了，就应该是依他起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三自性。哎，所以呢全了都叫遍计所值自性。然后这个省略一点，就叫把字字省略了，叫遍计所值性。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意思上没有区别。我们先来解释这个自性。因为这三个自性都有自性这个词，我们来先来解释自性。什么叫自性？我们注意啊，从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三自性论，你把其他的你前边学佛呀，学这个解释那个什么这些想法啊，你先放下，先专心的学习这个三自性论里说的话，他说的意思。哎，我们准确的先来，因为我们是末法，邪说横行，流行的说法很多根本就是不对的，所以你先把其他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问说啊，那谁谁怎么说谁谁怎么，我们现在就学就学佛说，我们现在就学说世亲他是传承是什么呢，释迦佛说解深密经，释迦佛说唯识经典啊，说了六个经，但是中国人的福报不够，两个经没译过来，一个阿毗达摩大乘经，最重要的论大乘经，就是整个大乘的纲领没译过来，就是幸而那个谁无着菩萨呢解释了里头最重要的十大乘品，给我们保留了他的主要框架跟主要思想保留下来了。第二个是叫如来出现功德经，没有译过来。这样的话呢，佛说了六个唯识经典，我们汉文里头现在只有四个。第一个是解深密经最重要，第二个是楞伽经，第三个是密严经，也有译后严经的，第四个是华严经的实地品。实际上整个华严经也是讲唯识的，但是集中讲唯识的在那个实地品，就是讲真实境界，证了出地之后你才看到三界唯心嘛，所以实地里头专门讲了一个唯识境界。这个像那个我们读地藏经之前要读觉林菩萨记，哎，那就是那个实地品里的华严经实地品里头的讲唯识的，哎，一切唯心造的这个道理的。好，这是传承啊，佛讲唯识讲了六个经，中国译过来四个，弥勒菩萨讲了六个论，最重要的就是瑜伽师地论，还有五个短论，哎，两个辨别，辨别中边论，辨中边论，辨法法性论，哎，辨中边论是辨别中见、中道见跟边见、邪见，哎，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的论，很重要。辨法法性论，我们这一切都叫法，这个法的性，它里头包含的真理是什么？一切法跟它里头包含的真理的关系，这是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弥勒菩萨都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两个庄严，下边一个是庄严经藏论， 庄严是打扮的意思，我们怎么把经藏庄严起来，打扮得漂亮，哎，你给它供起来什么，那都是表面的打扮，真让经典打扮得漂亮啊，就是你学懂它，你按照它来修行，最后实证到它，这才叫庄严经典。所以庄严经藏论呢，是这是讲这个就是就是怎么读懂经，哎，怎么读懂经论。然后一个庄严是庄严现观论，就是现观就是现证，现量观见。你比如说心经我们背五蕴皆空，现观就是现量观见五蕴皆空，就是现证五蕴皆空。哎，庄严现观就是怎么能够现证到佛的境界。两个庄严，最后一个是一乘宝性论，就是讲证到圣者圣地初地菩萨一直到佛地是什么境界。哎，就是说弥勒菩萨六论呢，是瑜伽师地论是详细展开，展开了之后呢，因为一百卷太大了，弥勒菩萨又把里头的重点五个重点抽出来，又精心这个精细的讲解。弥勒菩萨大力弘扬释迦牟尼佛说的了义经典为实经典，弥勒菩萨说了六个论来弘扬。然后呢，无着菩萨是请弥勒说法的，如果没有无着菩萨这个升兜率去请弥勒说法，我们这六个论也看不到，这六个论看不到，佛说的好多经你也看不到。为什么呢？你像解深密经为实最重要的经典，佛是在色究竟天报身法会上说的，只有当时参加报身法会的大菩萨知道。这个经无着怎么知道的呀？就是弥勒菩萨在给他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告诉他说，曾经开过解深密法会，里头呢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大概也是在78卷是多少，用了2卷啊，还是多少的，就是整个讲这个解深密经，是弥勒菩萨告诉无着的。就是说当时参加法会的大菩萨如果不来告诉我们人间，我们人间也听不到。所以说无着的这个传承很重要，就是他把这个佛说的经，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论呢给传到了人间，然后他又交给他弟弟，哎，这样呢，所以这个传承啊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唯识理论是谁创立的？释迦佛创立的。谁大力弘扬的？他的接班人弥勒菩萨大力弘扬的。这个谁来就是给引到人间的？无着菩萨引到人间的。谁来把它总结成几个精华的颂子的？是释亲菩萨。哎，释亲菩萨的颂子呢，我们在学这个三字性之前呀，知道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唯识三世颂是讲整个唯识理论的一个总结，唯识二世论是回答问题，这两个最重要。现在呢，我们就又加了一个，就是三这个唯识理论，三世论是讲整个唯识理论，三字性论呢是讲唯识理论的核心的东西。哎，所以呢，就是说传承很清楚，都是从佛说一路解说下来的。我们现在这个三字性呢是佛说的，这个很多经论解深密啊什么都讲了三字性。这是个释亲菩萨呢就是很慈悲，把各个经论里头弥勒菩萨这个释迦佛讲的这个三字性理论呢，他给你总结出来，哎，专门集中到一个论里专讲三字性论。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步先解释什么叫自性。什么叫自性？大家记住，首先理解这个性。性呢在经论里头一般都跟相体这两个字相通，就是说在佛经里头你看到性字，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可以换成相字，一个木这边两个木字那个相字，哎，就是32相的相字，也可以换成体，身体的体，哎，字体的体，这三个字可以一般情况下可以互换，特殊情况下有的性就不能换，那个是少数情况。说什么叫自性，你就想什么叫自相，什么叫自体，就是自己， 我本人就叫自性。哎，说什么东西的自性，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自性，就是说你每个人本身，哎，这就是你的自性。我们现在一般不学佛的人说我本身是什么呀，就是指这个五蕴身是吧，指这个身体，哎，这是一种很粗浅的理解。但是呢他这个意思是对的，就是说什么叫自性，就是我的自体，我自己，我本身，我的自相，哎，我自己的样子，哎，这都是自性的意思。三自性就是讲这三种法它自己本身是什么。现在讲遍计所执自性，遍计是意识的译名，就是我们不是考虑什么都用我们意识来想吗，这个意识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遍计。为什么叫遍计呢？因为意识能够想一切法，不管是精神的、物质的、什么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法全是用意识想的，哎，所以意识可以遍计，普遍的嫉妒一切法。其他识八个识里头只有意识是遍计，其他识都不能遍计，都是各计一点儿。比如说第七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它就知道有我，这是以主要的说啊。这个前六识不是前五识，眼识就遍计什么呀，就遍计颜色，耳识就遍计声音，哎，舌识遍计味道，这个鼻识遍计气味，身识遍计感觉，都是只对一个对象，它不能遍计。身体感觉不能感觉到颜色，不能感觉到声音。哎，有的人说声音，我身体闭上眼能感觉到震动，震动是身体的感觉，不是声音。哎，所以呢，比较而言，八个识呢，第八识干什么呀？负责积累种子，是吧？保存种子，各有各的活，都不能遍计，各有各的事儿，哎，都不是遍计。只有第六一识，那什么都能遍计，哎，他都知道眼看色什么，他全知道啊。阿赖耶识保存种子，他也知道什么胡思乱想，他也能想。哎，这个注意啊，说意识能看颜色吗？你离了意识看不见颜色。哎，你比如说你现在被人打昏了，喝醉了，无蒙睡眠，嗯，你就是睁着眼睛，好好的眼睛，你也看不见颜色，你也听不见声音。哎，我们所有一切法呀，全是意识认识到的。这个慢慢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个结构，现在就知道了。意识叫遍计，遍计所执就是意识所执着的自性。遍计既然遍计一切法，他所执着的那一切法都是他所执着的，他所执着的自性有什么呀？就是一切法，一切法自性。你比如说我们遍计说有物质世界，哎，物质世界本身是怎么回事，我们意识会遍计，遍计所执有一个物质，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遍计所执还执着有精神世界，哎，人有精神活动啊，他也一大番描写。任何方法呢都有他的自性，哎，所以呢遍计所执自性就是说我们人的意识所执着所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执自性，你根据这个名字就能判断出来。至于这个我们遍计所执的这些自性有没有，这个也是我们意识遍计的。哎，你看我们人也说山河大地就有，哎，这个你要是有海市蜃楼，海市蜃楼里的那个楼就没有。哎，杨艳，哎，这个沙漠里头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电视台放，哎，沙漠远处呢有水有湖还有山，哎，那个呢我们意识就说那个没，那个山那个湖那个水是不存在的。哎，所以我们也可以记，但是呢我们认为有很多真实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面前一般人就认为少林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话对不对？依佛说就有问题了。哎，你要是问全世界投票，那就说你说的对。哎，但是呢佛一票否决，佛说你这都是梦，梦里根本就没有，你梦醒了才看到的才是真有。所以呢遍计所执啊自性 就是它本身的定义，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的本体。哎，这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有的一切法。依他起自性，就是这个顺序呢，我们把原成实性提到前头，这样讲正好符合那个认识的顺序，正实证的顺序。凡夫说世界上有物质世界，有精神世界，什么唯物唯心，吵了一塌糊涂。注意，唯物主义啊，不是不承认有精神，他是说物质是我们真实存在的本源，那个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什么高度发达的时候，哎，会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哎，他是说这个谁为本源，哎，叫唯物主义。他也承认有精神，精神是附属于唯物质的一种附属作用。哎，唯心论呢，也不是说只有心没物质。他说，比如说为什么那个谁，黑格尔绝对精神，这个基督教信的上帝，印度教信的大梵天，哎，那是一个精神本体。精神本体呢，物质是它化现出来的，哎，物质是它发展出来的，物质是它表，没有它就没有物质，哎，所以精神是真实存在，是世界的本源。它这样吵，吵来吵去，哎，这是世间人吵来吵去。然后佛说，全是糊涂虫，全是颠倒梦想，全是梦里的梦话，哎，都不知道真相。真相是什么？整个世界是你心里做的一个梦，哎，你要是从梦中一醒来，一切皆空，唯有能做梦的心。佛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叫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就是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按照它修行，你就能圆满成就真实的自性。圆满成就真实，就是我虚妄没有了，我看到全是真实，而且我看到了真实本身，就是真实的自性，真实的本身。说世界的真实是什么？梦一没有，就看见三界唯有心。这三界唯有的心，三界唯有的心识，就是世界的真实。我实证到了，我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我都限量见到了，这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的本身。哎，我直接见到心本身了，圆成实性。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知道圆成实性的道理了，但是还没有实证到，就是还没见到那个真实本身。哎，但是你知道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现在也叫圆成实性，就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变，只有一个东西不变，真理不变。所以这个真理呢，就叫圆成实自性，就是不变的真理，不变的这个只有这么一个不变的法。不变的法叫无为法，没有造作，没有运动，没有这个行为，哎，永远是那样。哎，五蕴皆空四个字永远不变。所以呢，圆成实自性叫无为法，前边这两个自性呢，全叫都叫有为法，就是都是有变化、有造作，都是一直在瞎折腾的。像我们遍计所知自性，我们的意识，一刹那跟一刹那不一样，哎，前一刹一直在变。注意，现在就来看依他起性，就是我现在认为一切法都有，结果一学佛，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就多念《金刚经》，多学《心经》，多学唯识经典。哎，熏习记忆，在阿赖耶识里头攒力量达到10%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梦没有了，看到什么呢？三界唯有心，啊，三界唯有心，这就是你见圆满成就了真实性，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心识就叫依他起性。它为什么叫依他起呢？你一看啊，静态的一看，三界唯有心。心是什么呀？每个人心是一个大圆球，大圆球里头有什么呀？有你所有的记忆，有你所有的记忆，哎，看的颜色，听的声音，身体的感觉，心里的想法，每一刹那都会留下记忆。所有的记忆，我们说过啊，这是科学家说的啊，就是说这个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人类观察世界主要靠颜色来收集信息，哎，颜色收集的信息占全部信息的 85%， 然后还有 10% 靠声音来收集。这样的话呢，颜色跟声音的记忆就占了我们这个大圆球的 95%， 还剩下 5% 呢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这三种感觉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大圆球里头都是什么了。一看大半都是颜色，然后还有点声音，然后还有点其他三个直觉，哎，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这五种直觉组成的。哎，你在这想什么，比如说我唱一个歌，哎，那就是用声音组成的。哎，我算一道算术题还是用声音在心里算的。哎，然后我想一个景象，哎，你是用颜色来想的。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这五种材料，所以呢你就知道你这个记忆大圆球里头啊全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组成的，这是静态的。然后你动态一观察呢，它这个大圆球啊老有一小块呢亮起来，一闪一闪亮，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记忆力最强的那一块啊它老那个显现出来，就是我们老做梦，哎，我们现在就在做人道的梦。整个静态的记忆呢就叫种子状态，哎，这就是我们升起梦的种子。那个亮起来的那一块就是那个梦境，那个就好像电视屏幕一样那个亮起来的那个景象就叫现形。注意啊，现在你是佛菩萨看到真相了，你面前有一切众生的心大圆球，大圆球呢大部分都是寂静状态，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黑暗状态。每个众生心里头都有一块电视屏幕，是立体电视啊，三维的，哎，在演什么呢，在演这个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哎，有的在演人的电视连续剧，有的在演牛的电视连续剧，有的在演神仙的电视连续剧，有的在演鬼道的电视连续剧，就是他在做梦。我们看到真实就这样，那个梦境就是现形，这个没有现形的那些就是种子。这个梦境是哪来的呢，是那个靠种子力量最强的种子不想睡的那一点。你看我们昨天晚上有的人没梦睡得好，实际上没梦你也有梦，你做一个那个脑电图就知道了，一会儿做梦一会儿不做梦。哎，说你做什么梦啊，就是那个白天印象比较深的，是你老挂在心里放不下的，哎，那些力量强它就升起一个景象，那个景象叫现形。现形哪来的呀，种子不愿意睡觉回忆起来的。然后说这个种子哪来的呀，你那个梦境一亮就灭掉了，灭掉呢不能完全灭完，它会留下一个痕迹，留下一个印记，那就叫种子，变成种子了。我前边我也没想过这个特别好的比喻，以后大家理解了大家也可以帮着我想比喻。我想过就是什么呢，你写了一封信，哎，然后你又不想要它了，你用火烧掉了，变成了很小的一点灰。注意这个灰里头啊保留了你这封信的全部信息，你写的什么字现在科学手段是可以恢复的，哎，然后这个纸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你烧成灰了它是相对应的，它能够知道你什么材料烧成什么灰，哎，也就是说这一点灰里头呢保留了你这封信的全部信息。这个种子现形也就好像这样一样，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哎，一个梦里的一个景象好像很真实，这就好像写的那封信，结果一亮呢，这种子这批种子一亮就完成任务了，哎，就灭了，灭了之后呢会剩一点灰儿，这个灰儿存在哪儿呢，就存在阿赖耶识里头，这就叫种子，这就叫记忆。哎，我们的这个心的运行啊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亮一下这亮一下，一般呢是一个地方同时亮。怎么为什么一个地方同时亮呢，因为你比如说就以我们现在为例， 你在这坐着，你亮的是一个房间里很多人在学三字经论，这个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你立刻就留下记忆了。这句话留下记忆之后，它跟你心里头原来所有的记忆一结合，相互一作用，它立刻又升起一个新的想法，新的现象，是吧？我听到这句话啊，我原来有一些知识基础，这两个一结合，又升起一个新的理解。所以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呀、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听到的声音，新熏的声音是一样的，但是你那个原来的知识的这个结构，知识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呢你就会升起新的不同的梦，个人生个人的梦，新的梦一生一亮又暗了，又留下新记忆，新记忆跟旧记忆又一作用，又升起一个新的梦境。我们的心的运行就是这样一个运行过程。所以呢它就包含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种子亮起来生的现行。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说现行梦境从哪来的呀？它靠你的记忆综合力量组合升起的一个梦境，这叫梦境依种子起。你看，依他起，现行依种子起。那种子哪来的呀？依谁起种子啊？种子依现行生，因为那个一亮，我们说了，它不会完全消失掉，它会留一点痕迹，这个痕迹就叫种子。种子从哪来的呀？现行留下的记忆，现行留下的记忆跟我们的老记忆一作用，又升起新的现行。心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这个心叫依他起。哎，种子依现行留下的记忆升起，现行依种子的综合作用升起，依他起。所以这个他字啊，只代表两个东西，看你问谁升起。你说那个现行怎么来的呀？说种子综合作用升起的，哎，力量最强的记忆一亮，哎，现行依种子起。哎，种子哪来的呀？种子现行一亮一灭，留下记忆，种子依现行生，都是依他升起的。所以呢，心实叫依他起。注意最重要的一句话来了，这个心识的依他起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么一种运动呢，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是真实存在。他梦里的那个东西，梦里的那个影像是在心里真实存在的，但是你那个影像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楼房有人，你认为有，实际上你心里头有没有楼房有没有人呢？根本不可能的，你就是有记忆的颜色，记忆的声音，颜色声音就升起一个梦境嘛，虚幻的梦境，怎么可能有楼房有人呢？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心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唯识理论讲的多彻底，是不是啊？所以你就好好学，好好的体会，理解准确了呀，你再去读佛经，高兴的不得了，你一看这佛说的太明白了啊，一点都不错。世界上除了你心里的那些记忆啊，没别的东西。记忆会干什么？就会把记忆恢复起来，吓唬你，诱惑你，骗你。哎，你看有楼房，有实际上那个楼房是什么呀？你前边做梦看见，哦，这有楼房，留了个错误的记忆，是不是啊？你留的这错误的记忆多了，你再一生一转做人道梦，一看这儿有楼房，那儿有楼房，都是那个错误的记忆升起的幻象。哎，所以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也是个核心的区别，就是心里的幻象的那个影像是有，但是那个影像你要是把它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楼房的影像，实际上就是原来你原来一看这个颜色，留一个照片是吧，留一个录像，哎，现在把录像放出来了，还是只有颜色。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颜色后边就有楼房，就有山，那是你的妄想， 那是你的辩计所值，那是你的胡乱猜测。哎，你说有楼房，谁说有楼房有心外的东西，那就叫辩计所值性。辩计所值就是意识所执着有那个东西本身。你要是知道说三界唯有心，除了心外的东西都没有，都是梦幻，都是空，你这就是正见。哎，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这就是正见，这就是圆成实性。你多熏习这个圆成实性，熏习语言的圆成实性，多留这个记忆，你最后就能证到这个圆成实性。理解三性最难的是什么？韩老经常重复一句话，说唯识理论的核心是三性，理解三性的关键是分清依他起跟遍计值。记住这句话，说我怎么分清依他起跟遍计值啊？你就记住，依他起啊是有记忆，记忆它同随时在亮起一个现行，这个现行只是心理记忆升起的一个影像，哎，由色声香味触组成的影像，就跟我们看电影屏幕上的，屏幕上是不是就是颜色呀？然后一边的音箱放个声音，哎，只有这个，屏幕上有没有楼房，有没有人，没有，有没有山河大地，根本一点一个渣的都没有。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心的时候啊，就跟看电影一样，就跟看电视屏幕一样，一看啊，有人打来打去，实际上佛菩萨知道，只有什么呀？只有颜色在那晃来晃去，没有人。你要是认识到世界上只有记忆当中的色声香味触，只有这些影像，这就叫依他起性。你要是只说这里头还有人，还有山，还有楼房，这就是遍计所值性。分清依他起跟遍计所值性的区别，大家能不能体会到？依他起性里头只有记忆和记忆是亮起来的现行，遍计所值性是除了这个心呐、啊、之外的东西。你只要认为什么东西有，就是遍计所值性，就是你把电影当真了。我们一般人看电影啊，都会把电影当真。刚进电影院的时候啊，我来看电影来了，哎，一坐下，嗯，一灯一灭，一开始演，好，就认为就把那个电影情节当真了啊，那儿出一个恐怖的，这就吓得就这哇乱叫，哎，那儿出一个什么就高兴得不得了，一会儿就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已经进入遍计所值性了，是吧？妄想在那自己骗自己，哎，那就叫遍计所值性。如果一个人坐在那儿始终很清醒，哎，我在看电影，哎，这是就是只有色跟声是吧？香味触还没有，哎，如果一个人非常清醒，哎，这就叫叫这个智者哈，看到的是真实，哎，我在电影院里头，我在看电影，依他起跟遍计值的区别呢，这也算一个比喻。哎，佛菩萨看我们心呐、啊，里头人呐、啊、物啊，什么都没有，就有什么呀？色声香味触的影像。注意，注意啊！佛菩萨看到我们心的时候，看到心里的色声香味触啊，不是我们现在梦中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个要区分开。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当成了心里的现行，好像我们看到了心里的现行，错了。我们如果能看到心里的现行啊，我们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看不到自己的心，我们现在看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是梦中的幻象。我们看到这个幻象的感觉呀、啊，不是那个看电影的感觉。我们现在啊，我们感觉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哎，不是看电影的感觉。所以最后提醒大家一句话啊，就是说学唯识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不是佛菩萨看到我们心里的那个电视屏幕上的色声香味触，那个是真实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我们看到的 色声香味触啊，是梦里的升起的虚幻的假象。今天先讲到这儿，准备休息一下吃饭，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哎，我们暂时也可以那个，有没有特别跟这个有关系特别想问的？嗯，
第一个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遍计所是这个遍计，遍计是意识嘛？这个意识呢，在这里是指这个有些时候也是个是两个事。
这个因为涉及问题比较大，后边我们要详细讲，暂时不详细回答。你问这个是哪个，哪个都是，就是这两个是离不开的。了别时是这个时的体，自体自身叫了别时，辨别时是这个时的用，就是我可以有体不用。你比如说我的意识现在无梦睡眠，就是我意识还在，但是它没有发生作用，就没有辨别时，我没再辨别东西。如果我一睁眼，我的了别时开始辨别东西了，这就是辨别时升起了。就是我们在看到颜色的时候，眼的辨别时就升起了，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耳的辨别时就升起了，就是我的眼睛开始发生作用了，我开始看颜色了，这个作用叫辨别时。哎，我如果不看颜色，这个时候就没有辨别时。所以呢，了别时跟辨别时是同时都发生作用的。
老师，那个就是您讲课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假如我们一旦现行啊，就是灭了，然后生成种子，这个种子呢就很快就参与到下面的这个现行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您讲课的时候，又听到说，比如说这个现行是以生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做了很多善啊或者恶啊。它不是说立马就能够起作用，它又会等到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参与到下一生的，这样就是这个之间变搞
呢。是这样，这个以一生为单位啊，是指的你进哪个道，就是你比如说前边你这个人道投胎之前，你的种子里头什么力量最大？人道力量最大。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人道现行了，哎，所以那个是指的以一生为的单位，是决定你进什么道。哎，你是转到做神仙还是做人，他必须整个你这个做人要活多少岁，这一团记忆啊，整个这一大团记忆全部力量最强，全部成熟了，他决定你进入人道活一百岁。然后这一团记忆啊，就要连续的现行，从小到大一直到一百岁，这一团记忆完了，然后剩下的记忆包括你新熏的种子新造的业再结合起来，看哪团记忆力量大，又决定你进入哪一道活多大岁数。它是决定你进入哪一道，是以一生为单位。然后你进到人道了，现在开始现行哈，这个微细的调节，就是你总是在人道，这个不变了。你在这造再大的恶业，你有的人杀，每天杀猪，每天杀好多，造很多地狱的恶业，但是呢他这一团这个，比如说他要活五十岁，这团活五十岁的种子他已经决定到人道，他要活五十岁。当然如果他造的业太大了，有可能缩短啊，那就是有可能影响，但是基本上他是在人道活多大他是确定的，是指的这个。然后呢，你在这个里头听别人说一句话呀，这是一个微调，它不影响你这个道，是这样的区别。哎，所以呢，我们每时每刻熏进去的记忆都会影响下一刻的现行，这是一个正常的运作，跟那个是不矛盾的。嗯，
我先问一个概念性问题，就是那个没有现行的叫种子，现行的那个叫那个现行。那阿赖耶识是种子，那是说现行不包括在阿赖耶识里？
包括在阿赖耶识里头。什么叫现行？就是这批种子一亮，还是那批种子，就是它原来是暗的，它成熟了一亮，就把它叫做现行。哎，还是在阿赖耶识里头，还是那批种子，没新东西。哎，只是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哪些种子组成这个现行不一样。哎，每个现行都是我们新旧种子综合力量的一个显现。这个有点像那个灯泡，灯泡里头有一个钨丝， 但是这个灯泡呢，我们这个阿雷式的灯泡是什么呢？这个钨丝因缘成熟了，一亮就给断掉了，就变成灰了，就烧掉了。哎，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新的材料，还是种子，就是亮了，一亮烧成灰了，变成新的种子了，就这样。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现行的这个现行啊，都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你这个新的现行一熏回去，你这个新的现行是，你现在的新旧种子力量综合作用升起的，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你的新的记忆一进去，跟旧的记忆一结合，那又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现行啊，永远是独一的、最新的，就好像说每天太阳都是新的，我们每一个现行都是新的。
下面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像刚才您说那个现行完了以后熏回去，那这个熏回去的，就是它有原来烧成灰的，还有新熏回去。比方说咱们修行之所以能慢慢出梦，那肯定新熏回去，那这个新熏回去和就是
旧有的，
对，旧有的，然后还有和那个意识和潜意识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
你一说意识、潜意识，这第七识，这已经是现行了。现在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没有现行的种子，一个是正在成熟的那点种子，一亮就叫现行。只有这两个东西，就是你说的那个说意识啊、潜意识啊，那已经都是现行里的景象里，我们又来分别说啊，看见的颜色算眼识，看听见的声音算耳识，那又去分，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量，哎，里头包含了我们分成了七个识，那个以后我们要详细讲。
有个问题就是也是在就是怎么有后就是新熏进去的东西，就是如果按刚才那个就是简单理解的话，就是已经有的种子这个现了以后呢，它就成灰又再进去了，那就它就相当于是个死循环，就是你没有梦
啊。我上一个回答就是告诉你没有死循环，因为每一个现行都是新旧种子组成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的现行，它这个新现行流成新种子之后，它又跟旧种子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现行，没有死循环。另外就是不存在一个说升起现行又熏回去了，不存在这个过程，它的位置没动，就是你新旧种子组合，种子一亮，种子的位置没变，种子一亮这不是现行吗？它一灭盛成灰，这个灰的位置还没变，就在原来的位置，哎，只是它组合的情况不同，就是哪些种子参加亮起来，哪些不参加，它是不一样的。暂时先到这儿，因为我们要回去准备一下，然后我们到饭堂吃饭。我们这个尽量多给大家这个反馈的时间啊，多讨论，目的就是彻底搞清楚。很好啊，好，今天第一节课就结束。